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爸爸，你再不陪我，我就长大了哦。作为父亲，宝贝的第一声啼哭，第一次微笑，第一次走路，长出的第一颗牙齿，你是否都见证了？
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。
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，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？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否会及时出现？其实，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，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。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，爸爸，请陪我长大。
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，爸爸，请陪我长大。我是奇瑞。今天奇瑞要跟大家分享文章《父亲的影响力》，作者刘传章。中国人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一句话说明了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，父亲对儿女的影响力是深远的，不论是正面的是负面的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说到一位失落的父亲如何在儿子的心中栽下了永远难忘的伤痕。28年前，我只有12岁的时候，我的童子军队计划了一个父子露营会，我非常兴奋，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，将所有的资料交给了我的父亲。我要让他看看我在童子军所学的一切。当他说他会和我一起去的时候，我顿时感到颇以为荣。要去露营的星期五终于来到了，我把我所有的行装都摆在门前的阳台上，就等着父亲一回家，我马上就把他们塞进他的车中。我们要在5点钟到学校集合，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开车前往营地。但父亲直到7点钟才回家。我非常的难过，但他却解释说，公司发生问题走不开，并且告诉我不要担心，我们明天一早起来还赶得及加入他们，反正我们有地图。我当时很失望，但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情况。隔天早上，我在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，把东西都放在爸爸的车上，准备好随时出发，追上我的朋友和他们的父亲们。父亲说我们早上7点钟离开，我在半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但父亲却到9点半才起来。当他看到我站在前院，手里抓着露营器材，他才对我解释说，他的背痛，不能在硬地上睡觉，他希望我能理解他，因为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。同时他要我把我的东西 从他车里拿出来，因为他有好几个约要去赴。我一生中最难做的事，就是到他的车上，把我的睡袋、煮饭的炉子、帐篷和食物拿下来，然后我看着我的父亲走到车房，把他的高尔夫球袋子绕肩一甩丢在车子里，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，去赴他的约了。那时我才发现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和我去露营，他只是没有胆子来跟我讲罢了。这个故事不正表达了多少赤子之心被无情的父亲所刺伤吗？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的家庭，他的为父之道，却是一个大的悲剧。在圣经里，想找一位理想的父亲，除了天父以外，好像没有一位是完美的。约伯还算不错，但他也有很多的问题，不然我们就没有约伯记来读了。新约记载的父亲有撒加利亚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都做了牧师，算是不错了。约翰浪子的父亲，圣经对他们的记载都不是很详细，但从所能知道的资料中，我们找不到一位完美的父亲，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岂能在不完全中找完美呢？大卫虽是圣人，亦有他陛下的时刻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这是中国古人的名训。圣经也警告我们，上帝要追讨我们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大卫与拔示巴的淫乱，由暗嫩强暴他玛映照出来。大卫谋杀乌利亚，由亚沙龙谋杀暗嫩显示出来。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生长在一个复杂的家庭里，亚沙龙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孩子。少年时期的他，也是在不愉快中度过的。到了成人期，更因为父亲对暗嫩强暴他的亲妹妹置之不理而心怀不平。他显然知道父亲的心中只有长子，其他的儿子都不看在眼里，所以他父亲与他的关系是整个问题的症结。他容貌俊美，才气出人，但他的父亲从未赞赏过他。父亲给儿女心中所留下的伤痕，有时父亲并不知道，却在孩子的生命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暗嫩的恶行使亚沙龙怀恨在心，而父亲的不闻不问令他极为失望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记载了一段家庭的悲剧，不能不令人警醒。暗嫩玷污他玛两年后，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开派对或是举办宴会。亚沙龙亲自前往，邀请父亲大卫率众臣一同来参加，大卫却一口回绝不肯去。大卫的理由是怕亚沙龙花费太大，若果真如此，作为父王为何不出资津贴呢？亚沙龙被父亲拒绝他的邀请，退而求其次，要求父王准许长子暗嫩前往做父王的代表。经过再三的请求，大卫终于答应了他，但是却没有想到暗嫩就此丧生在弟弟的刀下。在这件事上，大卫不能不负责任啊。神给父亲的角色是有分量的，父亲说一句话就算一句话。许多人 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，都在寻求父亲的认可。当父亲说干得好，儿子就得到非常的肯定。相反的，当父亲说你真没出息，他就真的没有出息。父亲说你这人一定一事无成，孩子果真就一事无成了。因为这些话好像庄子一样，一锤子打下去，就算能拔出来，痕迹也永远还会存在。中国人说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也正是这个道理。有一个人提到他一个难忘的痛心经验。当我5岁的时候，我的小姨妈来看我们，我很喜欢她，因为她每一次都会带礼物给我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但这一次的礼物是我想望日久的，是一套棒球棒和手套，还有球。我高兴万分，立刻跑出去，找到父亲悠闲时所在的地方，车子底下。我高兴地拿着得到的棒球，大声地叫着，爸爸爸爸，请与我一起打棒球。爸爸好像没有听见，依然在弄着他的车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爸爸从车子底下钻出来，用一个我到如今仍不能抹掉的尖锐可怕的眼神看着我说，我要你搞清楚点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不是你的朋友。就这样，我心碎而去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跟父亲打过棒球，甚至任何球。那个父亲，那一天所失去的，再也得不回来了。那一天破碎的，再也不能修补了。那一天伤害的，再也不能痊愈了。我们除非在耶稣基督的爱中，才能在伤痕中活下去。亚沙龙杀了暗嫩之后，知道难以面对父亲，就自我放逐，逃离了京城。大卫在暗嫩死后，伤痛平息下来之后，开始思念亚沙龙，却不肯召他回来。大卫有他的苦衷，是别人难以体会的。后来经人说服大卫，就让亚沙龙回来了。可是大卫仍不理他。这个不理不睬，不拿亚沙龙当回事的结果，就是亚沙龙的最终背叛。大卫因此也险些失去了江山。父亲要注意儿女的行为和需要，车子房子都是好的，但若我们的家一团糟，这一切有什么用呢？先知马拉基早已预言警告我们，要为父的心归向儿女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其实咒诅已经来了，看我们的孩子学校里有多少轻纱，不都是父职未尽的结果吗？家里有枪的父亲，有没有教导孩子，特别是儿子说，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危险的东西为什么会落在孩子的手中？父亲啊，你在哪里？咒诅已经来了，该注意了，花些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吧，免得为时已晚。有一幅卡通画，大意是这样的：小儿子兴高采烈地拿着他得意的杰作，一幅在学校里画的画，给他的爸爸看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爸爸头也没有转地忙着自己的事情说，等一会儿。小儿子失望地跑到厨房里去，给正在炒菜的妈妈看他的杰作， 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妈妈说，等一会儿。这一等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儿子长大，已经离开了家，家里只剩下了两位老人。有一天，两位老人想要儿子带他们出去一趟，就打电话给儿子。对方回答说，等一会儿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种什么收什么。神赋予父亲的权柄是很大的，我们可以滥用它以致摧毁儿女，我们也可以善用它以致给儿女有正面长远的影响。那么父亲如何正面地影响儿女呢？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，也具有最深的影响力。爱能移山倒海，爱能改变人的一生，爱更能影响儿女的为人与前途。那么父亲该如何去爱他的儿女呢？第一，给儿女一个安全的窝。一个感觉被爱的孩子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。父亲既是儿女的保护者，就应当给他们一个安全窝。孩子最大的安全感是来自看到父母彼此相爱，特别是爸爸爱妈妈。天天争吵的夫妻一定造成家庭的不安，儿女并没有安全感。父亲要爱自己的儿女，给儿女安全感，就要爱孩子的妈妈。第二点，教导儿女对与错。圣经说，父亲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管教不只是在孩子做错的时候才管，而是在一出生的时候，就要教导他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基本做人的礼貌，要从小就教导。小孩子不懂什么是做客人的规矩，小孩子不懂在教堂里该如何行，是要父母教导他们。新旧约圣经都把教导儿女的职权交给了父亲。父亲要教导儿女对与错，使他们学会做人处事，面对这个世界才能应对自如。第三点，暂停自己的事，与儿女出去玩。父亲忙于工作，为了养家，时间都花在了有意义的事上。工作固然重要，可儿女更重要。做父亲的常在为儿女卖命赚钱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儿女。因为儿女所要的不是父亲你的所有，而是父亲你自己。父亲在儿女身上所花的时间，就算一点点特约的时间，在儿女心中都会留下不能忘却的印记。一般的男人都会比较话少，与儿子在一起很多时候也没有话说，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起玩，打球、钓鱼、爬山，一起去看球赛。在玩乐中，父子会有心连心的交谈，儿子也会分享他的感觉。如果是小小孩，他会告诉你那个同学他喜欢，那个同学他不喜欢。如果是少年人，他会告诉你他想要什么牌子的鞋子、衣服。如果是青年人，也许他会请教你如何应对女友。总之，为父的要停下来，花时间与儿女在一起。与儿女出去同游的时候，不要总到亲戚朋友家，又省吃又省住的，要使儿女觉得这是特别为他们而准备的一次旅行。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 趁着孩子们还肯跟着你跑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心中多留下一些好的甜蜜的回忆吧。第四点，常说鼓励儿女的话。中国人说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因此我们就学会了只讲逆耳的忠言。在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责骂孩子，但是在孩子学习成绩好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称赞呢？鼓励的话比责备的话更能使孩子长进。若父亲说，我真佩服你，那么难的数学你都能得到 B， 因为你佩服他，下一次就得了 A 给你看。相反的，你若对儿子说，那么简单的题目你居然都拿不到 A， 我真没想到你怎么那么笨，儿子下一次会给你个 C 看看。人都是爱听好话的，就算是忠言，也不需要用逆耳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第五点，要投资在儿女的身上。金钱的投资，基督徒的基本人生观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为儿女身心的健康，为儿女的教育，我们应当舍得投资。我们不一定要上最有名气的大学，但若儿女选中他们喜欢的，我们又能认同，我们就当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知道你永远在那里支持着他们。灵性的投资，父亲的灵性直接影响儿女，我们对神的态度，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，他们都看在了眼中。父亲要对自己的信仰真实，也要向儿女做见证，让儿女知道你也是需要神的。分享你的失败，你的经历，让儿女感到你是真的信靠神。有一个儿子，每天早晨起来就看见他的父亲在客厅里读经祷告，这对他的信仰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为儿女祷告也是父亲在儿女身上最有价值的投资。做父亲的不但要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代求，更要为儿女代求。我们为父的也是为祭司的，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。情感的投资，男人一般被感化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因此很多男人在感情的表达上都显得生硬，甚至于没有表情。其实男人与女人一样有感情，当一位父亲能在儿女面前流泪，这对儿女是极大的感情投资。你是在告诉你的孩子，你也是人，你也有感情，我们是可以哭的。这样，我们可以使儿女有健康的感情生活。一个女孩子萨拉在她的父亲死后，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在他的圣经里发现了一朵枯干的玫瑰花和两张票根。忽然间他陷入了回忆的深渊，他想到在他甚觉不安困惑恐惧的少年期，他的父亲肯花时间来陪伴他度过那段困难的日子。父亲温柔的抚摸给他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。他说，我是在1940年代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中，父亲非常爱我们，并且殷勤劳苦地做工， 使我们五个孩子有衣有食。在我高中时，教会里有一个有钱的家庭，要我帮他们看小孩，这给我有机会赚一点钱。我就将所赚的钱存起来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写了一封信，问我的父亲，愿不愿意明天晚上与我约会。父亲的回应是，在他下班的时候，去买了一束花，回来梳洗一番，然后穿上他最好的那套衣服，那套只有在婚礼或丧礼上才穿的衣服。并且他说，不是常有机会与公主同出啊。我们到了附近的餐馆，吃了简单的晚餐，然后一起去看了一场戏。看完之后，我们手挽着手一起走回家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我们回到家，他如何拥抱着我，对我说，他爱我，为我祷告，他以我为荣。看着那两张票根，那枯竭的玫瑰，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，但那一晚所留下的回忆，却千万次温暖了萨拉的心。不管别人怎样想她，怎样说她，她知道她是父亲心中的公主。不管她成功或者失败，她的父亲仍然以她为荣。花会凋枯，但那温馨的回忆却是长新。父亲们，你们想留下什么样的回忆，来使你们的儿女珍惜并且常常缅怀其中的温馨呢？
爸爸，
嗯哼，
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？
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。
OK。
摇啊摇，快睡觉，明天